从95年成都僵尸事件到奶堆拉雪山魔窟，一件件离奇诡异的事情发生在我的身边。这一切的一切都因为这一块古玉。敬请收听由作家老木创作的长篇恐怖悬疑小说《古玉棋局》，演播维华，由蜻蜓 FM 独家出品。第310集，这我管不着，只要不往我身上使坏就行了。不过这女人心海底针，谁知道她又想干什么呢？在这会儿啊，她已经占据了完完全全的主动了。眼看着这巧已经伸到了对面，我往后又看了看，还剩下的人居然就这么点了，顶多十来个吧，想想进到这里至少也得有个十几上百个，要是到这里都只剩下十来个人呢？为了追求所谓的追求是如此的可悲。再想想自己，算了，这哪里是什么追求，不过是想活命而已。我很奇怪的一件事啊，桥的延伸已经完成了，木杰看起来好像也没有之前那般急了，这丫的是什么意思啊？难道还得等到有什么吗才能过去吗？难道要……很快我就懂了，这丫的并不是不急，而是在找人试水呢。试什么水呀？当然是在试验这桥里的水。看起来还算比较平坦的桥上，谁也不知道会有些什么。完成延伸的数秒钟之后，木杰终于说出了第一句话，看似对我说的，而我在理解起来居然呢是朝着我身后的十多个人说的。雷东，咱们走，抢着过，时间紧迫，谁先得到谁就能得到这个先机。也不怪身后这些人呢是有着猪脑子，刚才啊，刚刚经历了那一场混战，或者说是刚刚经历了云城之行，所有人的神经啊都是在紧绷着的。这到了最后一哆嗦，看到东西就在眼前，人也有些松懈下来。当然，更多的因为想要以最快的速度来抢夺那东西。冲了，有人冲了，五六个吧。直接扒拉开我和周山等人，木杰呀更是被他们推在了地上，直接就踏上桥去奔跑起来。木杰坐在地上没有动，我当然也没有动，静等着那些冲在前面的人发生着状况。吕东，你一定会认为那桥上会发生什么吧？我告诉你，这桥啊根本就没有问题，所有人的问题都是来自于人心。啊！枪声响起，就在我耳边响起，我吓得呀，赶紧就蹲在了地上。再次一望，那些已经站在桥上的人，全部都已经成了筛子，最终落在了下面的翻滚之中，变成了云城之中的一把把灰烬。我怔怔地看着木杰，这女人呢还真就把人给看透了。木杰，这就是你这么做的目的？刘一东，把这个拿着，记住了，你得活着离开这儿啊。啊！木杰突然转向了我，并将手里的石壁交给了我，而且这画风突然转变，我不能完全适应。怎么就能这样？我彻底的要糊涂了，一脸茫然地看着他。木杰，你这是什么意思啊？我的意思是你得活着离开这儿，你的使命并没有完成。等等，木杰，你让我活着离开这儿，听你的意思你就不能离开这儿了？看运气吧，或许能呢。你们几个听着，这样是个死循环，谁也不敢上桥去了。我给你们个建议， 剩下的所有人都把枪丢掉，和我们一起到对面去，不管你们信不信，只有刘义东最终给我们拿那东西，并且能带着你们活着才能离开这儿啊。等等，木杰，你把话说清楚。我一把抓住了木杰，这女人怎么好像就是在交代后事一样啊？她这么一出，我这心里怎么就这么难受呢？刘义东，我已经将所有威胁到你的力量尽力都消除了，一切都看你的。记住，这一切都不仅仅是当年这六人小组的事儿，因为这里面涉及了远远不止近百年。你得找到最终的答案，解开一切的谜团，只有你才能啊。木杰，木杰想要挣脱，我哪里肯让他挣脱，手里呀，我反倒是拽得更紧了。木杰，你给我说清楚，你这样交代完后事之后要干什么？无论是敌人还是朋友，都请你别干傻事，要走咱们所有人一起走，要留咱们所有人一起留。木杰所表现出来的太明显，我心里有些发虚。不对，应该是叫做心里不是滋味。他这突然的反转让我有些懵，回想过往，这丫的虽然做了不少的混蛋事，但是仔细想来，似乎啊就在围绕着我做，无论怎么样，我都不能让他陷入绝对的死地呀。刘一东，你是当我傻呀？交代后事，咱们谁的后事还不一定呢？放开我，我要过去。不放。周山，拿绳子。我不知道周山身上有没有绳子，但我就这么一说，很快有绳子也递到了我的面前。干什么呢？当然是捆木杰了。周大哥，动手把木杰给捆了，真棒啊。刘一东，你干什么？姚金勇说话了，看来呀，他和木杰之间果真是最坚实的同盟，这会儿能站出来替他说话的也就只有他了。姚金勇，你想说什么就直接说，难道你听不出来木杰刚刚是在交代着后事吗？周大哥快绑啊。怎么个绑法？当然不能浑身都绑了，腰上给他来一圈就行，打上死扣。我知道你们学过一些解扣的方法，打上之后怎么都解不开那种。另一头吧，捆我身上还是解不开的那种死扣。可是，哎，别可是了，动手。有意思吗，刘一东？有意思。趁着木杰分神这会儿，我反手将木鸡的两只胳膊都捆住，就等着周山来捆。周山，一边去。刘一东，放开我，我有话要说。你有什么话，你现在就这么说吧，我听着呢。刘一东，别让我发飙，你的心意我领了，我还有着另外的事儿要做呢。你把我俩绑在一起我也做不了，而且你把我俩绑在一起你也没什么用啊。你还记得那第五个预言吗？你看那上面你生活还绑着东西吗？啊，我走神了。木杰也迅速挣脱出来，他说的对，那第五个预言之中，我正遭受着这袍哥之刑，身上更是赤裸的空无一物，哪里能见到有着什么绳索呀？木杰，既然你说到了第五幅预言，我还能活着离开这儿，可能吗？事在人为，也许能行呢，咱们走吧。乔能出来的时间并不会很长，错过了，等下次机会再到来吧。我们已经是一句句枯骨了。木杰在我的恍然之中站到了桥上，刚走了两三步之后又转了过来，对着身后那些人就扫射了一眼。刚刚我提出的那些建议你最好能听取，否则呀，你们连怎么死的都会不知道。剩下那五六个人皆是面面相觑，有些人犹豫到底该怎么做，但是最终是有人放下了枪，有人在带头，自然就有人呼应。稀里哗啦的，手里的枪 就都丢掉了。剩下的能站到这儿的人呢，都不是傻子，都明白手里有武器的重要性。但木杰已经把话说到这儿了，谁都惧怕木杰的话里有话，都不敢去冒这个险。木杰一句之后就迅速地往前而去，姚金勇跟在了后面，罗丹推了推我，应该是想让我赶快回神儿。刘一通，你是不是爱上这个女人了？啊？我转过脑袋，又是一脸茫然地看了看罗丹。罗丹，什么时候你也会开玩笑了？我爱上她？我怎么可能会爱上这样一个女人呢？我还可以爱人吗？心中在沉默，像我这样的人还可以爱上一个女人吗？爱这个字儿对我来说是那般的陌生。我真的爱上了吗？爱上了就是这样的感觉。走吧刘玉东，我就玩笑一句，快走，咱们能活着离开这儿，你再说爱的问题吧。第431章，炽热爱。一个如此突兀的字眼，我有些措手不及，我真的爱了吗？走。刘延斌推了我一把，抬头一望，那些原本在我们身后蒙着面的人已经冲到了前面，此时不走更待何时啊？人都在桥上，看着这一群人的背影，我怎么就觉得那般的扭曲呢？或者整个世界都在扭曲之中？你们走前面，我断后。都默认了，纷纷地走在前面，我也默默地跟在了后面。脚下的路有些软，不太有像有桥的感觉，这不重要，重要的是当走第一个木杰踏上中心区的那一刻，整座桥都震动了一下。紧接着我的身后都出现了问题。什么问题呢？当然是大问题，桥居然在动，身后居然在缩。原本这桥是从我身后的岸边伸出来的，这会儿是居然脱离了岸边，一点一点的是缩得不见。也就是说呀，最终这座桥会慢慢的消失，而我也将会成为第一个受害者。快，前面的人快跑啊！刘延斌发现了问题，大声地吼起来。前面的人一听，有人是步子快起来，有人呢却依旧是不紧不慢地走着，有什么企图谁都明白。刘义东在最后，没他你们想也别想拿到那东西。声音来自木杰，又是他，我这心里又是一阵涟漪。都什么时候了，我心里还在想些什么？木杰的话起到了非常好的效果，所有人听到这话之后就都动了起来，而且比之前还要快得多。我呀倒是发现一问题了，脚下的桥就像是有灵性，当我们走得慢的时候，它往回缩的速度就慢，当我们所有人都跑起来的时候，这压的速度也变得快起来，而且呀是越来越快。我琢磨着，如果要是我还能再快一点的话，脚下就得空了。索性我也懒得再跑，我慢悠悠的就走起来。到最后就出现了一个场景，除我之外的所有人都已经到了对面，而我还在慢悠悠的走着。周山喊我几次这加快速度，我都没有听，也就没有再回话。我明白了，刘一东，不能走得太快，桥是根据他脚步来往这边缩，这桥还能有这功能啊？姚金勇倒是明白，只是又提出了问题。我都还满脑子的疑问，也就没打算去搞懂桥到底是怎么一回事，反正就是这样了。我到了，在所有人都翘首以盼里，终于到了中间。刘一东，原地休息，你先补充点体力吧。我刚要问木杰下一步怎么办，他倒是先开口了，居然还让我休息。一会儿会很累吗？不，一会儿你可能不会再有喘气的时间了。 我不明白，只是顺从之后按照木杰所指挥的那样停留在原地休息起来。有人呢给我递了点水过来，抬头一看，是剩下几人之中的一个，迟疑了一下还是喝了一下，管他呢，都这个时候了，有人害我就害我吧，死就死了。没有异样感，好些时候没有喝水了，这会儿来上一口还是有些甜。最后我就索性坐了下来，又细细地品味了几口，左右一看，身边的所有人都坐在了地上，全都是眼巴巴地看着我，准确地说是眼巴巴地看着我手里的水。我这才发现我整个队伍里就只剩手里的这点水了，全都望着呢。淡然一笑之后啊，就全部将水给递了出去。诸位，咱们都是从外面进来，百十来人进来就都只剩下了这么一点儿。你们也是，我身边的人也是，知道你们都是狠人，不在乎自己的手下，但是我在乎呀。自打进来之后，等等，诸神。我的表情定格住了。脑子里突然就浮现出来了我一直都忽略的一个人，这人呢，我们此行之中很突兀的出现，又很突兀的消失，甚至所有人都将其给忘了。舟山罗丹，你们还记得先锋寺那老和尚吗？我一直都忘了，他们是不是和你一起都被吞了？刚刚那一会儿，我在思维里回悟着一路进来的人。张来想到了，已经在九老洞里成了怪物，宋远鹏我也想到了，无眼无舌就在此地不见，现在乔已经彻底的缩了过来。宋远鹏即使是真在搞些什么，按照木杰的想法也说不过来呀。剩下的我所熟识的人，不管是敌人和朋友，似乎都在这儿。总的来说，我身边的人损失的太大，思索完了，可我总觉得又少了点什么。最终啊，我想起来了，还有个老和尚，先锋寺里的老和尚，这个看起来无关紧要的老和尚，莫名其妙的来，是悄无声息的不见，甚至就像根本就没有出现在我记忆里一样。老和尚，什么老和尚啊？哦，对呀，刘一东，你要是不提我，回头已经忘记了。他不是和你们一起的吗？周山显得有些诧异，我当即就更加的诧异了。没有啊，他当时和你们一起被那里的水怪鱼给吞了，你们醒来的时候就没有看见他吗？没有啊，没有见到。答案在意料之中。这就有些怪了，老和尚还能被消化掉了吗？吕洞，用不着纠结一个无关紧要的人，从你当年踏进乃对拉大雪山开始，注定你身边的任何人会发生着任何的事，一个老和尚而已，没什么大不了的。休息好没有？休息好，咱们该干正事了。木杰出声了，我呆然地看着他的脸，听着他的话，想着我所想。我身边的人都将是一群带着目的的人，那我还能去爱一个人吗？雷东，起来吧。这次居然是罗丹开口，我转而啊又看了看他，女人我还可以爱吗？木杰说的对，你现在最大的任务就是要活着出去，至于啊，老和尚还是小和尚，那都已经不重要了。说这话之时，罗丹是指了指我的脖子，我下意识的想要伸手去摸，却又停留在空中，心里有些惬意，或者说是根本用不着摸了，已经能明显的感觉到自己的脖子上已经有液体在流动着。木杰，你告我接下来该怎么做？第五个预言，你应该知道该怎么做吧？寒冷一直都存在， 而就在这一刻，寒冷来自内心，终究我还是没有逃过这预言。这世界真的会有预言吗？看来是真的，一切都会是真的。
本节目由蜻蜓 FM 独家出品。听众朋友，本集播讲完毕，感谢您的收听。